欢迎收听看不见的客人。第47集。罗黎把眼镜往上推了推，用手指压了压眼角。
是的，好吧，想拿什么你们就拿什么吧。不过我希望我也能回家，在你们去我家的时候，我不想让人觉得，这没问题吧？
没问题，
斯蒂夫轻松地回答。
带你回家的小伙子们，他们会迅速检查一下你家，我们会尽快行动，好吧？去采集一下指纹，然后就回家，继续过你的日子。
罗里闭上了眼睛，指尖顶在上面。
好，我很希望如此。
我把罗里的手套和大衣收进证物袋，准备趁他还没改变主意赶紧把他们送到索菲手上。然后我坐在办公室里开始录入罗里的口供，不理会屋子里那些无视我的混蛋。同时斯蒂夫打印出了一张地图，这样罗里就可以把他昨晚回家的路线展示给我们看，尽量按照他记住的或想要的样子，然后让他复述一遍。我给了他们尽可能多的单独相处时间，以免罗里依旧对我怀恨在心。但当我回到审讯室的时候，斯蒂夫轻轻对我摇了摇头，没有什么有价值的线索。
这样，
罗里说，他把地图推过桌面。他看上去很粗鲁，双唇干燥，灰褐色的头发贴在脑门上，仿佛刚才一直在跑步。
可以了吗？
地图上仔细地描了一条从拉内拉格一直蜿蜒到斯托尼巴特尔的线，还有一个小而工整的 X 标在码头的位置，标注着花束。
太棒了，万分感谢。
看看这个，
我把笔录和一支钢笔递给了他。
从头看一遍，如果没有问题就在最后一页签上名字。
罗里没有伸手把笔录接过去。
你觉得？
他深吸了一口气。
要是我没有中途离开，要是我坚持敲门，或者把警察叫来，或者破门而入，我是不是还有可能把他救回来？
我几乎说出是的。如果他不是我们要找的人，那他就是个该死的窝囊废，需要被好好敲打一下，免得他过分沉浸在自己的世界。而且他不该来这里，一副做贼心虚的样子，害我们浪费了半天时间。只要我说是的，他余生就会无休无止地幻想出越来越生动的故事惩罚自己。他在关键时刻冲进房子，把艾斯林从一群飞车党暴徒手里解救出来，从此他们就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，还生了两个或者四个小白痴，简直难以抗拒。但如果他是我们要找的人，他就不傻，而且他会有法子利用一切我透露给他的信息。
没人知道这个。
然后我把笔录扔到他面前，他读了笔录，或者至少在每一页上都会盯上一段时间。最后他勉强签了字，仿佛几乎不记得该怎么签。就快到4点了，我们叫来了正在截取监控录像进度的那组助手克勒格尔和赖利，告诉他们该怎么对付罗里，在他家里要做些什么。斯蒂夫在自己的柜子里找到一件旧外套，可以保证罗里那脆弱的小身板不至于在回自己家的路上被冻坏。我们又夸赞了他一番，就把他送走了。
你欠我10英镑。
当我们目送着克勒格尔和赖利带着罗里在走廊里走远时，斯蒂夫说，从后面看，夹在一对有着农夫一般的宽阔肩膀迈着正步的男人中间，罗里就像个呆瓜，正在被押往学校后面挨耳光。我检查了一下我手里的所有笔录。
我他妈的还得跟你要钱呢，你难道没看到他眼睛里晶莹的泪光？快付钱。
不能这么算，他那是被我们吓坏了，并不是因为女朋友死了。
从什么时候开始？
斯蒂夫是对的，可我就是想跟他抵赖。
不不不，你不能自己定规矩， 来。
一直都是，我什么时候赖过账？
有时候我真想打你一顿，比如这种时候。
罗里和助手们消失了，大理石地面的楼梯间里回荡着杂乱的脚步声。我砰的一声关上审讯室的门，和斯蒂夫一起回到办公室，回到我的同事们中间。走廊仿佛仍在不停颤动，有许多隐藏的陷阱和尖棍，但这似乎已经不再是什么坏事，不再是了。我曾经很喜欢第一次案情会议，喜欢它的一切。专案室的节奏，每个人都如同整装待发的灰狗一般紧绷着，每一次回答都愈发接近问题的核心，每一次都引得大家愈发迅速地回头一瞥。工作如同甩鞭子一般被分配出去，莫非负责收集监控画面，文森特负责搜索金色丰田凯美瑞，奥莉莉负责和女朋友谈话。啪啪啪，随着我合上笔记本，下令出发，所有人都一起离开座位，赶在我嘴巴合上之前冲向门口。过去每次会议之后，我感觉我们追查的那个混蛋插翅难逃，但这一次，即便只是想一想，助手们上下打量着我，想知道哪一条留言是真的。我看着他们，想着他们中谁会对我的任何失误感兴趣，把它放大，为了博取大家一笑以及领导的赞扬。这让我像宿醉了一样感到反胃，变得刻薄。不过 C 专案室，自从我不再作为助手为那些大人物追逐意义不明的线索之后，就再也没进去过，我已经把它忘光了。高高的天花板上悬着灯，晃眼的灯光掠过白色书写板和高窗，线条流畅的电脑排成一排，时刻准备工作，发出有节奏的震颤声冲击着空气。桌子擦得光可见人，仿佛桌沿可以把你的拇指齐根切断。我一踏进门里，便感觉这房间能拂去我的一身疲惫，仿佛吹走灰尘一样。我恢复精力，状态稳定。走进去，似乎连解决开膛手杰克的案子都不在话下。而且这一次我不再是助手，某个大人物一打响指便要立刻行动。这次我是大姐大，这里的一切都只属于我一个人。只用了一秒，这间屋子就出其不意地让我爱上了工作。我对工作的爱艰难而痛苦，仿佛绿芽一般重新萌发。看不见的客人，作者塔纳法兰奇，演播花语之镜团队，由博吉新媒和回乡书院联合出品。感谢您的收听。